成功战略的第三个原则呢，是寻求简单。优秀的企业呢，都是找到了简单的经营以及管理模式的企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这个企业也好，对个人也好呢，都适用一个原则，简单的原则。意思是什么呢？通常对企业也好，对个人也好，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少的话，实际上意味着你的效果就是多，少就是多。我们做的事情少，可能我们得到的效果会更大；我们做的产品少，可能我们得到的效果也会更大；我们做的客户少，可能我们得到的效果也会比我们原来这个客户很多的时候还要大；我们可能介入的这个地区少，可能得到的效果比我们原来这个有更多的地区还要这个大，甚至我们的这个人员少，可能最后得到的结果比这个人员多的时候还要好，也就是说，少就是多。我讲的这个例子呢，是一家德国企业，它是这个一家做这个食品领域的连锁店的一家这个公司。这家企业呢，富有这个传奇色彩。为什么这样讲呢？他是有两个这个兄弟，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说这个成立的、建立的，这两个兄弟呢，没有这个上过大学，也没有这个从父母那边继承什么这个财产，他们在这个法国战场上被这个美国人俘虏之后呢，过了这个一年之后被放回来，他们就在自己的家乡埃森呢。每一个兄弟呢，建立了他自己的一片一个小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食品的这个一个小小铺子。但是到今天，实际上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是这样。这两个兄弟呢，是这个成了这个德国最富有的人，成了德国最富有的人，在世界排名榜上呢。世界的这个富豪的排名榜上，他们是处于这个第五位的这个人，也就是说，一家这个没有上过大学的这个两个兄弟，做的是一个完全传统的一个领域，食品领域，而食品的这个零售领域，没有任何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企业能做到这个今天，让他的这个业主呢，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这个人之一，成为这个德国以及欧洲最富有的人。那么做到今天呢，他的这个营业额呢，在世界范围内有这个500亿马克左右，完了是一个盈利很丰厚的企业。他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就如果一个企业，做到这样一个规模，应该是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一个企业，是一个这个，进入这个很多领域的这个一个企业。但是呢，这家企业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这个企业，就是到现在为止，他做的这个几乎是没有涉及到这个其他领域，就是做这个食品领域。在食品领域，他也没有这个涉及到这个很多的这个方面，就是做这个连锁这个零售。而他的这个经营的这个方式呢，我觉得简单的讲呢是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我们可以称为这个最低价格原则。也就是说呢，RD 呢给他的这个客户承诺，在他这地方买到的这个食品呢，永远是这个最低的这个价格。如果在这个别的地方，你能够这个买到比它的这个价格要便宜的这个食品的话，他们可以就是无条件的把你的这个钱退给你，这是这个第一个原则。通常呢，在这 RD 这个店子里面买到的食品呢，要比这个它的竞争对手的店子里面要便宜10到30%，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可能就不太那么容易理解了。就是它称为这个有限商品原则，而这两个原则呢，都是它的这个创始人自己这个 总结出来，自己认为就是这个样子。有限商品原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他的这个连锁店里面经营的这个食品种类呢是极其有限的。在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因为这个没有很多的这个资金，所以他这个经营的品种呢只有这个280种，就很有限的。如果我们可能对这个零售业不太了解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280种是一个很多的这个数字，很大的数字，很多的数量。但实际上你要是对这个零售业有一点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在一个这个普通的食品超市会有这个几千种这个食品摆在那地方供这个消费者选择。也就是说280种呢给消费者提供的几乎是毫无选择。当然在这个它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它后来这个经过这个一次几次的这个扩张，有这个生产经销的这个商品呢有280种变成了350种，后来又变成了这个680种，到现在呢只有这个780种。这是这个公司呢就是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定下来的这个经营的原则，到它很大的时候还是在遵循这样的原则。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这个分析一下它是怎么去达到这两个原则，以及这个这两个原则对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有什么样的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帮助。最低价格原则呢我们是容易理解，但是就是要做起来呢并不是很容易。我们知道这个价格呢是有这个几个方面来决定的。一个是这个采购的这个成本，采购价，再一个呢运营的这个成本，再一个呢加上它的这个利润。也就是说呢要想这个达到这个最低价格原则呢，你必须在这个三个方面做这个足够的工作。当然在这个利润方面呢，就是 RD 有一个有一个这个自己的这个不成文的这个规定，就是他永远不这个要这个不要求这个大于3%的这个利润。也就是说呢从这个角度讲，他要一个追求一个这个合理的这个利润，但是不追求这个最大的这个利润。第二点呢，在这个运营成本上，他是这个花尽一切的力量控制这个运营成本。运营成本呢，就是他能够把这个运营成本控制在8.5%左右，就是售价的8.5%。而这个他的同类的这个竞争对手呢，通常这个运营成本在12%-13%以上。也就是说，光从这个成本上，运营成本上，它可以这个相对于竞争对手呢有5%左右的这个优势。为了达到这个运营成本的这个降低呢， RD 可以说做采用了这个一切的手段。如果就是大家去过这个 RD 的店子的话，你会发现这 RD 这个店子呢是一个装饰的这个再简单不过的店子，在里面没有除了就是把墙刷的这个很干净之外，没有任何的奢侈。它的这个货架呢都是最简单的开放式的这个货架，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设置。它的这个店里面的这个员工呢只有这个收银员，没有这个没有导购员，就是也就是说给这个客户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设置。所有的这个事情都是这个为了这个降低成本。也包括呢就是在它最开始的时候，在它的每家店里面都不安装这个电话，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电话对这个电子没有多大的这个作用，它能够增加这个成本，但是对这个商店的运营没有多大作用。到后来因为这个要做这个要把这个信息的这个传递啊跟这个总部这个电脑这个连起来，他们才这个安装了这个电话线。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这个安装电话，而是把这个电话线装到他们的这个收款机上面，这样他们可以随时的了解到底这个卖了多少东西，什么东西卖出去。这是这个后来这个一个这个唯一的变化。为了这个达到降低运营成本的这个目的呢，这个公司在它的这个总部 也是就是用尽一切的手段去这个降低成本。比方说像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大公司，你会发现它没有一个这个像样的这个办公大楼，就它的这个办公的这个地点，总部办公的地点呢，还是一个在60年代他们新建的一个2层高的这个小楼，而它的这个旁边有一家另外一家这个高科技公司，一个营业额只有这个几千万马克的这个企业，居然盖了一个这个10几层高的这个楼，经常会有人去 R&D 的人呢，会这个走错门，走到这个高科技这个企业的这个楼里面去，因为就是人们不会相信这样一个这个，几十亿、几百亿万的这个富翁，这样一个大的这个规模的这个企业，它的总部居然是那么的简陋。但是事实是这样，一切的目的呢是为了这个降低这个运营成本，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给客户的这个最低价格这个承诺。我还讲，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是我的这个同事，在这个亲身的这个经历，去这个他们去R&D 做这个争取项目的工作，就争取这个咨询项目。在进到这个会议室之后，他们坐下之后呢，R&D 的兄弟呢在这个后面到来。到来之后呢，他进了屋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同事握手，因为这是一般的这个理解。但是他做的这个第一件事呢，就是他发现了这个屋子里面灯是这个开着的，而外面的天气呢实际上是很好的，有阳光的，就是没有必要开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这个灯给关掉，第二件事才是跟这个我的这个同事去握手。也就是说，从这样一些这个点点滴滴的细节上，你可以这个体验到，就是这个企业它不仅仅是把这个当作一个原则，它是真正的在这个以生命再去实施这样一个原则。但是呢，就是我们大家都会看得到，就是运营成本即使降得再低的话，对一个零售企业来讲，你也没有办法这个从中得到这个很多的优势，因为运营成本本身就不高。所以这个企业关键它能不能达到这个最低价格这个承诺，它的关键呢是在于它的这个采购价。而这个采购价呢，跟它的第二条原则有限商品原则呢是这个紧密的联系的。我们一起来这个看一看为什么。也就是说呢，我们来做一个计算。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在德国食品领域最大的这个零售商，就是它的这个最直接的竞争对手，是一家叫做 River 的公司。River 呢是我的过去的一个客户，它的这个在食品领域的营业额呢是大于这个600亿马克。而这个 RD 呢，我刚才讲到，它的这个营业额呢是500亿马克左右。但是呢 ,RD 呢只有这个780种这个商品。而这个 River 呢，它经营的这个食品呢种类呢，在这个平均下来可能在这个三万个左右。也就是说呢，即使这个企业的规模是很大的，德国最大的在欧洲也是这个前三名的这个食品零售商。但是呢，它平均下来，平均到每一个商品，它的这个营业额呢只有200万。而这个 RD 呢，500亿摊到这个780万，摊到这个780个这个商品上面，就是说每一个商品的采购量呢，是在于7000到8000万左右。也就是说，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差距，就是 RD 单个商品的采购量，平均下来是这个 River 这个最大的这个公司的采购量的这个，35到40倍。35到40倍。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我们可以这个想象，就是同样是一个这个食品供应商，他如果面对的是 River 的话，他不会太在乎。 尽管这个 Riva 是这个很大的一个企业，但是呢，他这个采购他自己这个商品呢，单个的采购量呢是极小的，但是对这个 RD 不用开口要这个最低的价格，他的这个供应商就会自动的，给他这个最低的价格。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采购量在那地方摆住的，因为他的这个这个力量的对比在那摆住的，就是说 RD 他这个采购量呢可能会占到他的这个供应商70%，甚至更高的这个更高的这个营业额，也就是说 RD 能不能成为这个企业的这个客户，很可能决定这个企业的这个生死存亡。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个理解，就是 RD 在采购上通常是能够比别人有这个10%到50%的这个优势，因为它是采购量单品的采购量极其的这个庞大，而这个单品的采购量庞大的根本的原因呢，是因为它遵循了这个有限商品这个原则。这是RD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例子。RD 的这个例子呢，说明就是一个企业如果找到它的这个经营的模式的话，像这个 RD 这个例子，就是它实际上是遵循了两个很简单的这个原则。但是如果你找到这样简单的原则，你去这个真正的用这个实际行动，用生命去实施的话，那么你这个企业呢会有一个很成功的这个发展。而实际上呢，做得好的企业，就我前面所讲到的，都是找到了一些这个简单的但是很实用的这个营业的这个模式。比方说就是有一些企业呢是这个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折扣企业，就靠这个价格取胜，在这个食品领域，在家电领域，在这个家具领域，服装领域，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这一类的这个企业。因为另外一些企业可能是靠这个快速去取胜，像这个快餐店、快洗店、快印店。另外一些企业呢，通过这个加盟这种方式，去扩张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涉及的这个范围，等等等等。就是一个企业一旦找到一个自己的这个适合自己的模式的话，通常能够有一个很快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就是如果就是你没有这个一个好的这个模式，你把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做的这个很复杂的话，那么通常这个企业做的这个不会这个做的很大，也不会做的很好。我也举几个这个有很好的这个经营模式的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例子。比方说在这个传媒这个领域，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一本这个杂志叫《读者》，它的这个发行量至少是在这个三四百万这个3-4百万之上。而这个《读者》这个杂志这个模式呢，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模式，它没有自己的这个创作，没有自己的这个记者，没有自己写的稿子，全是这个客户给他提供的这个稿子，全是他的读者给他提供的稿子。但是呢，就是都是一些这个精品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模式让他这个拉近了跟这个他这个客户之间的这个距离，就是这样一个模式让他这个产生有这么大的这个销量。这可能是而且这样一种模式在这个中国是这样，在这个美国是这样，在这个欧洲也是一样，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在世界各地都是有这个它的通用性的。就这样一个企业，这样一个媒体找到这样一个模式之后呢，他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他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他我也了解着很多这个其他杂志的运作，这个模式很复杂，有很多记者，有很多的天天都在这个焦头烂额的在寻找一些这个新的东西。但是这样一个企业，这样读者这样一种模式，他可以这个很轻松的这个完成这个他所这个想要得到的这个达到的目的。或者另外一个这个出版社的例子，我想这个大家可能都会注意到，这个华裔出版社他的这个做法就是找一些有这个相当知名度的人，让他们去写书，为他们出这个书，崔永元等等。 他做的这个量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做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一个生意，做一个呢，销量就是可能会上百万，这要比这个其他出版社可能出几本、几十本，甚至上百本，复杂的多的这种方式，得到的这个经济上和这个社会地位上的效果还要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模式。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板学堂”，跟宋新宇博士学习从百万级成长为亿万级企业的经营管理之道。